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3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联合国人权专员访华计划与北京敲定；200人权组织敦促联合国公布新疆报告；中国两会代表建议修改刑法严惩人口拐卖，但收效甚微；防中国趁火打劫，乌俄交战之际，美日挺台示警。
这次的俄乌事件呢，它会让美方和中国的周边国家，比如说日本啊，会警觉到说，你这样会产生一个模仿效应，等于是说，比如说假设给中国一个印象，是造成说台湾好像可以如同乌克兰一样呢，对它无法炮制来进行军事上面的统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3月8号上午在白宫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增加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强化对俄罗斯经济的杀伤力。此前，美国跨党派议员要求白宫下令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资金。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也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抵制俄罗斯石油。
拜登总统表示，这一针对俄罗斯经济动脉的行动意味着美国的港口将不会接受俄罗斯的原油，美国人民将对普京的战争机器给予又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在普京2月24日下令大举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宣布对俄罗斯进行金融以及经济制裁，但是维持从俄罗斯进口原油。这种做法受到外界的广泛批评。美国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是单独采取行动，因为欧洲国家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一些欧洲国家表示，计划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是在不至于伤害经济的情况下，寻求能源的替代来源需要时间。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欧洲能源消费的1/3。美国没有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拜登总统在2周前宣布对俄罗斯制裁时解释称，他不愿对俄罗斯施加能源制裁，原因是为了减少美国消费者在加油时感到的痛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的汽油价格持续攀升。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暴涨了45美分，3月7日升至每加仑 4.06 美元。据统计，美国每天从俄罗斯进口10万桶原油，占俄罗斯石油出口的约 5%， 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进口的约 8% 来自俄罗斯。在美国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之前，埃克森美孚和英国石油等西方石油公司已经采取措施切断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壳牌石油公司承诺停止进口，但上个周末还是购买了一批俄罗斯原油，引发国际社会的抨击。壳牌星期二作出道歉，并承诺停止进一步从俄罗斯购买能源供应。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最先报道了白宫星期二将宣布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的消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俄罗斯出口原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占政府收入的1/3。在俄罗斯入侵后，尽管西方国家协调放出各自的战略石油储备，但是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令俄罗斯出口更有利可图。俄乌危机前，主要受一年来汽油价格的暴涨、政府投入的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供应链遇阻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月份达到了 7.5%， 为40年来的最高。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来临之际，高通胀率在政治上对拜登政府具有杀伤力。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彻莱特3月8号宣布与中共当局达成共识，预计今年5月访问中国。同时，近200个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二要求巴彻莱特立即公布其办公室就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所做的报告。
巴切莱特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他已经向北京提出活动人士遭逮捕和拘押的案例。他还表示，他的中国之行将包括偏远西部的新疆地区。近几年，许多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及独立学者都说，他们收集的证据显示，至少100万维吾尔人被关进大规模的再教育中心，被迫接受中共的洗脑教育，放弃自己的宗教和语言等等。中国否认这些迫害人权的指控，称这些集中营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对抗极端主义。巴切莱特在对人权理事会的视频讲话中没有提及外界期待已久的有关针对维吾尔人迫害的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约三年半前开始收集证据。去年12月，巴切莱特的发言人承诺将在数周内公布。巴切莱特还对敢于就人权迫害发生的人士所遭受的迫害表达关注。一些人因发表被认为是批评中国政府政策的言论而被监视居住或遭刑事指控和判刑。不过，他没有提及具体案例。他还表示，他办公室的一个团队4月将前往中国，为他的中国之行打前站。这将是自2005年以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首次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英国外相特拉斯和土耳其副外长等上星期在人权理事会发言时，都对新疆发生的人权迫害感到忧虑。布林肯还敦促巴切莱特不再拖延公布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同时，包括人权观察、国际特赦在内的全球195个人权组织3月8号发表公开信，敦促巴切莱特不要继续拖延，立即公布早已承诺要尽快公布的有关新疆的报告，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及观察人士就报告内容做紧急通报。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在这些人权组织发布的一份简报中说，国际人权组织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仍未公布期待已久的新疆报告越来越感到关注。他强调，立即公布报告不再拖延至关重要，可以向受害者及人权迫害元凶发出一个信息，没有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强大都不能将自己置于国际法之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3月8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就乌克兰危机举行视频峰会。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习近平在峰会中表示，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国际媒体普遍注意到，长期宣称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其外交政策根基的中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一直避免谴责莫斯科的违法暴行，甚至不愿将俄军的行为定义为侵略，更拒绝参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冬奥会开幕时，普京曾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合作无禁区的协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京一直为普京的侵略行动找理由、打圆场，甚至一再指责美国煽风点火，指责美国和北约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是逼迫普京出手的主因。习近平星期二在与马克龙和舒尔茨视频峰会时，依然没有谴责普京，没有指控俄国侵略， 但是说话的基调似乎有朝中间立场调整的迹象，至少指责美国和北约的措辞有所减少。习近平说，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让北京措手不及，连学生和侨民的撤离工作都未来得及启动，而且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反侵略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玩暧昧兜圈子，也让北京在国际间饱受批评与嘲讽。西方媒体报道说，普京访问北京时曾把入侵乌克兰的计划提前告诉了习近平，而习近平只是要求他不要在冬奥会期间开火。这一说法遭到北京的强烈否认，并被北京称为虚假消息。我们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推动双方维护谈判势头，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习近平说，我们要呼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虽然习近平没有在指责美国和北约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或煽风点火，但他还是重申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有关制裁对全球金融、能源、交通、供应链稳定都会造成冲击，拖累疫情下负重前行的世界经济，对各方都不利，习近平说。习近平在与德法领导人的视频峰会中还表示，中方也乐见欧俄美以及北约开展平等对话。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一在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记者会上依然表示，中俄关系发展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两国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双方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的一个美国商会在年度民调中发现，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对美中关系能够从数年前的紧张状态中得到改善已经不抱期望。自拜登总统2021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时代的关税依然保留，美国还将更多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阻止他们购买美国的关键产品。
在拜登2020年11月当选总统后，中国美国商会所做的年度调查表明 ,45% 的美国企业预计美中关系会改善，乐观情绪上升。不过，该商会最新的年度调查显示，持这种乐观情绪的企业占比减少到 27%， 恢复到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发起贸易战时期的水平。调查还发现，美中之间不断加深的紧张关系被受访企业列为在中国做生意面临的五个最主要的挑战之一。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表示，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说，在过去一年看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和情绪在拜登政府时期并未改变。特朗普利用制裁和关税试图施压中国，解决盗取美国知识产权、不公平市场准入及强迫转让关键技术等美国长期以来的抱怨。美国商会表示，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公布了一些措施回应美国的关注，但是地方上落实的程度很不一致。商会的最新民调也表明，中国政府去年对不同行业的整顿以及对数据安全的立法，增加了美国企业在中国运营的难度，使他们对未来投资态度变得更为谨慎。调查还发现，中国的经济放缓也影响在华企业的经营，由于疫情防控措施的限制，特别是旅行不便的增加，造成许多海外人才无法前往中国加入地方团队。调查发表，在中国的美国企业也越来越受到不欢迎，他们面对着来自北京、华盛顿及两国媒体的政治压力。40%多的受访企业说，他们受到压力，被要求就政治敏感议题表态或避免表态，尤其是生产消费品的商家。 对许多国际公司来说，地缘政治紧张成为企业在地方经营的一个商业风险。毕艾伦表示，对于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来说，除了向俄罗斯出口的企业，对于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来说，目前评估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影响，目前还为时过早。
中国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引起大众关注。中国正在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不少代表提议修改刑法，实现买卖同罪。公安部也在三月初宣布开展为期十个月的新一轮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然而，江苏政府发布的最后一则关于铁链女的通告几乎无人信服。中国人口拐卖问题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迫害妇女现象和政府渎职问题难以解决，运动式的打拐并不能增强民众对于政府执法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持续引起全国关注。中国公安部于3月2日宣布，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中国正在召开两会，数位政协和人大代表纷纷提出修改刑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的提案。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提出修改刑法第240条，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者刑期，实现买卖同罪。人大代表张宝燕建议，买主量刑不应该低于拐卖罪，应该最低参照绑架罪，至少十年起刑，并对新发案件拐卖犯罪分子包括买主终生追责，实施买卖同罪。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今年两会准备提交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的七条建议，建议收买应与拐卖同罪。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建议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一致，最高可致死刑。反拐打拐运动在中国并非新鲜之事。2011年年初，中国互联网上关于儿童拐卖解救和打击的话题引发了许多关注，网友甚至发起了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运动。中国警方在当年4月宣布将发起新一轮的打拐运动，在全国开展为期六个月的来历不明儿童的集中摸排行动。位于中国大陆的律师张春松告诉美国之音说，
在10年开始，就是0910年开始，国内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反拐运动，就特别大，而且持续了好多年，至少持续了5年左右。
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以来，江苏各级政府已经发出了5个通告。起初，前4个通告自相矛盾，引发舆论愤怒，当地拐卖人口的猖獗黑幕也随之被曝光。迫于压力，江苏政府成立调查组，调查组2月23日发布第5份通告，无视铁链女和小花梅长相完全迥异，依然认定铁链女是云南亚古村人小花梅。通告引发网民潮涌一般讥讽，成千上万的网民在通告的网络留言板块发出相同的笑脸表情，无一例外地表示质疑。被总结为江苏省政府的第5版调查报告唯一成功之处是做到了让所有人都不相信。旅居美国加州的自频道博主洛奇在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出之后心情难以平静，他通过自己的油管频道向无数观众披露了自己母亲的身世。
原因还是这次这个徐州八孩母亲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因为太多人知道了，冲击力太大了，然后这次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表示很难以置信哈，然后我一看那个地方离我们家又这么近，所以就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哈。
洛奇告诉美国之音说，让他震惊的是，他以为这只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没想到在2022年的今天还在发生。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出来说一说，这个不是中国的一个个例，也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它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历史。
洛奇的母亲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1987年，还不到19岁的他，被安徽宿州农民张某以2500元从大理老家买回安徽，成为当地众多从云南娶回的媳妇之一。一心渴求离开山区老家的他，以为自己嫁到了富庶的中原， 但是没想到婆家不但比他老家还贫穷，而且等待他的是一辈子的家暴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罗琦的母亲向美国之音回忆了自己当年的遭遇。
那时候十七八岁，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啥都不懂，到他家了之后24个小时看着我，不许上街，哪里都不许去，也不许任何人跟我说话。我那个老公是一个字都不认识，啥用都没有的一个人。白天他妹妹看着我，上厕所都要看着我，然后晚上他就看着我。
一年之后，生下大儿子的他开始遭受频繁的家暴，不光是丈夫，公公也参与了家暴。最严重的时候，他被打得浑身是伤，躺在床上一周无法起床。
生了小孩2个多月，他就开始打我。你是买来的，你想打就打呗。他说我画个圈，我叫你死在圈里，你都不能死在圈外面去。你是我买来的，买来的就像小动物一样，买来我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打怎么打。
洛奇从小目睹了村子里像他妈妈一样被拐卖过去的妇女所遭受的家暴。
他不知道像他们这种被拐卖过去的，那肯定是要经过这种普遍性的家暴。普遍性家暴的原因就是怕他们走掉，因为是花了钱，我爸是花了2500，在当时是很多的。你想一想，2500块钱，然后买回家，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你肯定是怕他跑掉。那怕他跑掉，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要先把你的心理防线摧毁掉，就是下马威式的家暴。几乎所有被买来的这些媳妇儿，我不能说100%，90%是都要遭到这个婆家的虐待的，都会挨打，但是挨打的轻重的程度不一样啊。其他方面的那个虐待就是这种软禁。
洛奇的父亲已经几年前因病去世，但是他妈妈心中的伤痛从来没有痊愈。然而，美国之音记者就洛奇母亲的遭遇和多位律师交流之后，这些律师表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很难判定其中是否存在拐卖妇女一罪。一位位于中国大陆的律师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位妇女当时是自愿嫁出去，所以只能说是收彩礼或者买卖婚姻，但是不能算是拐卖妇女罪。
而且这样的人是乐意去改变他原来的那种生活的，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你只能说是如果有家暴去解决家暴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就不应该只集中，或者说这个焦点集中在这个刑法的修订上面。刑法实际上是社会最后的一个手段，它的不光是一个法学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需要一个社会整体机制的改变，还有包括它救助机制，还有它的这个重新融入社会，或者是重新获得生存技能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整个一套体系的这种东西，它不是说一个刑法的改变可以改变的问题了。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之后，洛奇和他母亲都注意到了这个新闻。洛奇告诉美国之音说，母亲并没有感到很意外。
我妈当然也知道徐州铁链女那个事情，她没有很震惊，因为她本身就是受害者，这样的事情她见得多了，所以她不像你们这些没有特别近距离接触家暴人这么震惊。
张春松律师认为，随着人们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更加畅通和人口流动，20-30年盛行的拐卖现象确实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不那么普遍了。他认同公安部专项行动通告里所说的，拐卖犯罪的高峰期集中在1980-90年代，所以现今修改刑法的意义更在于延长追诉期。中国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不再追诉。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是3年，所以追诉时效是5年。张春松律师解释说，即使现在修法，因为法不溯及既往，不能因为现在的法律再把之前的事情定罪。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买这一块的这个刑期比较低，它是3年以下。3年以下的话，意味着它这个追诉期只有5年。这好多这个拐卖这个事情，它可能就得是5、7、8年，甚至10来年才会被找到。这样的话，你就会导致什么一个问题？导致一个没法追诉。
张律师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不在于修改刑法。他说，法律不是万能的，刑法更不是万能的，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真的只能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富裕才能逐渐消灭的事情。从小在家暴中长大的洛奇，成年之后带着父母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母亲几十年遭受的虐待和家暴， 在他看来早已是当地人人参与的习以为常的惯事，所以也从未有过任何来自政府或者官方的援助。
因为在他曾经当年无数次被家暴的时候，还有他所认识那些从汶川来的那些被拐卖的妇女都被家暴的时候，情况有的比那个巴海母亲还要惨烈的，很多村民都看在眼里啊，充其量是上去就是劝几句，防止出人命把事闹大。其实对这些被虐待被暴打这些妇女来讲，受害者来讲，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3月2日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不解救被拐卖妇女是一种不作为的继续犯。文章提到要用好渎职罪的规定。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刑法第416条第一款都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罗翔的文中提到，在司法实践中这个罪很少被适用，相关数据库很难检索到相关判例。江苏省政府于2月23号发布的关于徐州铁链女事件的调查通告里宣布了关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处理情况，包括丰县县委书记、县长、宣传部长、妇联副主席、公安局警长、信访局副局长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等17人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等处分，其中1人受到刑事调查和起诉。在洛奇看来，多年来政府的不作为让他母亲的内心充满绝望。
我妈知道可能她内心里面已经很绝望了，这个事情被别人知道又怎么样，因为她当时被挨打很多次都是那种公开的，作为一个人的羞耻感也都完全被摧毁了，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已经会这么绝望了，那发生在别人身上，像我们理解的啊，这种关注越多，然后可能他被解救越那个希望越大，我们就是要尽量去多的关注，这样的话结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对我妈来讲，她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了，她绝望到一定程度，她就对这种求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曾经没有人救她。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全球关注乌克兰紧张情势之际，3月1号到5号，美国总统的特使团与前国务卿先后访台。日本首相3月3号表示，不容许在东亚发生利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事件，并再次强调台海安全的重要性。专家认为，美日此时对台的表态与动作将使台湾安心，对中国造成警惕作用，中国必然有反制动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全球关注乌克兰紧张情势之际，3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的特使团与前国务卿先后访台。日本首相3月3日表示，不容许在东亚利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事件发生，并且再次强调台海安全的重要性。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事占据了国际新闻的头版，但是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各种训练与常规演习仍在持续中，而且都是以台海发生冲突为设想的前提，可以见得美军并没有将注意力从台海转移。纽瑟姆说，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的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已经在菲律宾海、南中国海以及日本本土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并且相当繁复的演习，以训练作战技能为演习的重点。日本自卫队也参与了部分的演习。我认为美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都没有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局势而忽视印太和台海安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也认为，美国对于欧洲和亚洲两区的安全问题所给予的关注本来就是同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局势反而让美日对于台海安全更加的紧张。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说这次的俄乌事件呢，它会让美方和中国的周边国家，比如说日本啊，会警觉到说，万一你这样会产生一个模仿效应，等于是说，比如说 假设给中国一个意向，是造成说台湾好像可以如同乌克兰一样对他如法炮制来进行军事上面的统战。比如说我们讲说像以台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作为理由，或者是以台湾领导人是美国的傀儡，或者是说台湾已经跨越了红线等等为理由，甚至呢就是模仿这个俄罗斯这一次这样子，那中共就说他用维和防止统派声音被灭绝这些理由，然后来去做一些干涉或是军事行动的话，这时候我觉得美方应该要提早去想说要怎么样应应。那台湾自己当然也是要先提早去做一些防范措施并且也要想到说要怎么样应应，这些都是可能不是之后而是现在就必须要设想的。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顾问、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确实很有可能趁美国忙于应付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况的时候偷袭台湾。他说
キューバにソ連が核ミサイルを持ち込んで設置しようとして、でまあアメリカが撤去しなか
った。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美国与苏联冷战时期最严重的正面对抗事件。当时中国就趁机从东西两地入侵印度，所以这种趁火打劫的手段对于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美国越是疲于应付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状况，习近平就越有可能在东亚以武力改变现状。我认为尤其是在北京残奥会后的3月13号之后，中国很有可能偷袭台湾。美国总统拜登派遣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率领的跨党派资深特使团3月1日至2日来台访问，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于3月2日展开为期4天的访台行程。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表示，美国派出阵容庞大的代表团访问台湾，对于中国和台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蓬佩奥的访台对于双方更具有震撼力。他说，最重要的是前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对台湾的访问，他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是很出名的，对于中国自然有相当的吓阻效用，同时他也是美国政坛最挺台的代表人物，对于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议题都相当具有决断力以及影响力，对于中国当然是眼中钉。蓬佩奥访台不只是让台湾感受到美国的承诺，也是让中国警惕。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认为，美国派出的特使团除了对中国释放讯息，并且强调了美国对亚太地区以及台湾的承诺等象征意义之外，其实还有实际的效果。他说，
特别对于台湾方面来说，我觉得美方应该现在这一次的代表团还是希望说能够直接做一个跟台湾领导人或台湾当局的一个沟通，那说服台湾政府或者是领导人可以了解到说未来的情势其实是蛮严峻的，很多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那台湾政府或是人民呢也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展示自己对于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还有对于自身国家安全的重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3日在国会针对主张统一台湾的中国动向表示，像这次俄罗斯利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不容许在亚洲太平洋，特别是在东亚发生。岸田文雄并再次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顾问、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岸田内阁近期对于所谓的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反对言论和对俄制裁只是被动的顺应国内外的趋势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改变态度，因此目前日本也没有停止从库页岛进口天然气的计划。他说，
岸田氏というのは自分自身のしっかりした意見がない政治家ですけれども、ただ彼安倍晋三前首相をあたりの支持がないと。
岸田文雄的个性比较温和，而且善于内政，对于中俄等威权体制没有强烈的对抗色彩，他的派发基因对于经济比较重视，要将日本的对外政策调整到完全与美国同步对抗俄罗斯与中国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好在他也受制于前首相安倍晋三，毕竟安倍所领导的亲和会还是目前的最大派系，岸田想要继续当首相就不得不遵从安倍对中强硬对台亲切的姿态，而这也符合日本目前的民意和美国的期待，所以岸田政府会继续维持这种政治正确的方向。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日本政府是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局势触动了敏感神经，不能再假装中国不是威胁了，必须在此时对于中国表示强硬的立场，但是日本也确实都是跟随美国。他说，日本的领导层知道，守护台湾就是守护日本，只要日本的西南诸岛被中国包抄了，或是南中国海被中国控制了，那么日本大部分的贸易和石油流动都会被中国阻截。虽然日本在台湾问题越来越敢表明立场，但是日本对于增加对台实际支持的方面仍然在等待美国采取第一步，甚至日本是在等待美国宣布结束战略模糊。所以对于台海问题，日本是等着看美国怎么做，然后再决定在多大的程度上效仿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表示，日本在这次俄罗斯在美国吓阻下还侵略乌克兰时马上表达反对的立场，因为这也涉及到日本今后在中国与台湾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的立场。他说，
日方一再表明说呢，他们其实反对台海目前两岸，就是说目前两岸台海局势的这个改变，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想打战，而是希望让中方能够了解到说他们不要误判，不要误判什么呢？不要误以为日本因为它有和平宪法，它就不会介入将来可能的这个战事，反而呢，要介入的方法呢，其实是有很多种的。比如说，最近安倍晋三就提到说这个核共享的这种概念。那即使说现在岸田文雄内阁呢，他因为他自己特殊的一些历史背景哦，他并没有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讨论。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这种问议题的丢出来，就代表说有很多可能性呢，都可以被讨论，都可以被考虑到。
王洪仁指出，或许日本后续会讨论对于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提升，只是有鉴于日本官僚体制的保守，他认为到达产生实质的协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顾问，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对于日本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的节骨眼上所释放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以及关心台湾的言行，中国会在日本国内想办法对付。他说，
公明党の場合は与党ルーリングパーティーの一つですけれども林外務大臣が，
我推测中国会利用共同执政的公民党以及一些在野党，甚至外务大臣林方正等本来就有中的政客，来阻挠日本逐渐形成的抗中保台的态势。其实我一个多月前才与安倍前首相会面，他也为此感到担忧。我觉得目前日本对于中国的强硬态度都是嘴上说说而已，如果不换一些真正了解中共鹰派担任外交重要的职位，中国也不会多么在意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表示，中国最担忧的就是因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世界会将中国与俄罗斯孤立，这对中国是回到冷战对抗的思维之中，也会中断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所以虽然美中近年来关系持续的恶化，但是中国仍然继续与美国对话，包括怎么样试图让美国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王洪仁说，
今年是尼克森访华50周年的纪念日，对中国大陆来说也是上海公报50周年的时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呢，中国大陆方面呢，无时无刻呢都在提醒美方应该要谨记当初两国定下的一个共识，也因此呢近期的这些美方的这些保台的言论啊，或是这种偏向台湾当局的一些言论，对中方来讲，它就是美国试图改变中美共识或者是中美框架一种具体行为表现。 那对于他们来讲呢，这就是助长台独的证据哦。所以说，这个绝对不是中国方面想要看到的结果哦。即便他现在有这样一个感觉哦，可是我觉得他并没有预期，或者他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方不接受的话，不接受美方的这样的一种破坏共识或框架的行为的话，中国大陆除了外交谴责之外，是否还有更强硬的表态或选项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呢，就是说很有可能会制造局部性的军事冲突。那你说要发动这种很强硬的大规模战争呢，这可能倒还没有到这样子一个程度。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正当全球聚焦乌克兰战争之际，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2018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新的建设活动。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显示平壤当局已经决定恢复在那里实施核试验。
2018年，朝鲜炸毁了其主要核试验基地丰西里的地下试验隧道，称这证明他永久性关闭这座核实验场，以履行终止核实验的承诺。不过，位于美国加州的一个核不扩散研究中心 CNS 在一份刚刚公布的报告中说，上星期五拍摄到的卫星图片显示，丰西里核实验场出现了一些活动，包括建筑新的楼房和修复旧楼。此前，国际观察员们说，在邻边的朝鲜主要核反应堆看来已经全面复工，可能正为制造核武器提炼核燃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国会星期二举行一场有关听证会之前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朝鲜近来不断试射导弹，可能是为了在今年内恢复自2017年来的首次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实验做准备。朝鲜试射导弹和可能即将恢复的核试验明显违反联合国多项决议案，并遭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虽然也曾投票赞成这些决议案，但拒绝批评朝鲜最近一系列的导弹试射，反而将问题归根于美国。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北京说，半岛问题的根在于朝鲜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长期得不到消除，朝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基于类似的理由，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反而为其辩护。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3月7号表示，中国正在与阿富汗的其他邻国一道，帮助加快向阿富汗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敦促美国不再继续拖延，而是立即解冻阿富汗外汇储备。
王毅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阿富汗正处于由乱及治的关键时期。他说，我们呼吁立即解除阿富汗在美资产的冻结和各种单边制裁，无条件归还属于阿富汗人民的资产。他补充说，这将帮助阿富汗人熬过寒冬，迎接春天。在信奉伊斯兰的塔利班重掌政权之后，西方政府立即终止了占阿富汗政府支出 70% 以上的财政援助。华盛顿也冻结了90多亿美元的阿富汗外国资产，这些资产大多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持有。这些惩罚措施加剧了经济的崩溃，加剧了现金短缺，加深了由多年战争和持续干旱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说，估计阿富汗3900万人口中一半以上目前处于饥饿的边缘。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发出一项行政命令，将分割被冻结的阿富汗资产，腾出35亿美元给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家属，其余资金将拨给阿富汗的一个人道主义信托基金。此举遭到强烈批评，但美国官员后来澄清说，任何将这笔资金转移给911受害者的决定都需要经过法庭程序。王毅星期一表示，中国正在筹备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为这个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邻国优势，贡献邻国力量。在北京为期两天的会议定于3月30日举行，目前还没有政府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统治者，理由是人权和恐怖主义的担忧，以及这个强硬派组织在喀布尔建立的临时政府缺乏政治包容性。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入第13天，中法德领导人就处理乌克兰危机举行磋商。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一表示，美方评估俄罗斯已将部署战斗力的近100%投入乌克兰，俄乌达成协议，为撤离部分被困城市的平民设立安全撤离通道。请听一组乌克兰局势短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处理乌克兰危机举行了三方视频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就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开展必要的斡旋。这是自俄罗斯两个星期前举兵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公开与世界领导人就处理乌克兰危机举行磋商。一天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指责北京不仅不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并对其实施制裁，反而向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送去救生绳索。乌克兰地方当局官员说，东北部城市苏梅星期二的首批撤离居民和外国学生行动已经启动。据信，连日来被困在防空洞里的人包括就读苏梅师大和苏梅农业大学的上百名中国留学生。稍早前，俄罗斯称星期二会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实施停火，开放人道通道，好让被困城市的平民撤离，但地方官员们说，俄乌双方显然还没有为在一些城市设立人道通道达成停火协议。俄罗斯军队继续全面攻打乌克兰，但因面临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而进展缓慢。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星期一说，泽连斯基总统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面谈，处理这场危机。稍早前，土耳其方面说，乌克兰外长和俄罗斯外长计划星期四在土耳其会面。俄罗斯称，在乌克兰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星期二会在多个城市实施停火，开放人道通道，好让被困城市的平民撤离。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一表示，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发动侵略战争以来，超过170万乌克兰人已经逃离了家园，进入周边的中欧国家。
政府在1970年代末实行所谓的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中国学生可以到国外求学，外国教师则可以到中国大学讲课或长期任教。然而，随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近10年前上台以来，推行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是十分明显的集权专制，来自自由民主国家的教师在中国大学长期任教或做研究，是否有违伦理道德，便成为了挥之不去的问题。德国德累斯顿齐涛国际学院教授亨尼格在不久前发表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向他的德国同行发出了伦理道德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亨尼格博士采访的第三部分，谈德国历史与中国的现实。
亨尼格的专业领域是商业伦理道德研究。2021年12月，在中国大学有5年教学和研究经历的亨尼格，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了他与另一位仍在中国任教的同行合写的在中国的体验报告，标题是《在中国的教学和研究》，副标题是《人们对德国科学家在中国大学的工作条件知之甚少》。 在亨尼格和他的同事和谐的报告提出，德国或其他来自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学教师和研究者在中国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之际，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乃至种族灭绝的消息不断传出。面对中国当局宣扬独裁专制有理，并将其对内独裁专制的做法，其中包括以言治罪的做法，推广到全世界的情况，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也在反思，自由民主国家继续跟中国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继续帮助中国经济发展，是否是自掘坟墓，或至少是养虎一患，后患无穷。有报道说，在新疆的维吾尔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就被大规模拘捕关押，被强制劫狱绝育，被剥夺子女监护权。许多维吾尔人大学教师也仅仅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就被投入集中营然后失踪。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的大学教师也同样生活在恐惧之中，被剥夺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面对这一局面，亨尼格向从事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德国同行发出伦理道德的拷问，这就是反思德国1930年代纳粹政权上台，碾压人权，碾压学术自由的可怕的历史，我们如何能继续在中国的大学长期任教和研究，并相信我们不是在使非法政权合法化。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的报告的结尾，亨尼格博士写道，在中国大学长期工作意味着为一个专制的一党制国家工作。鉴于我们德国的历史，这里的伦理问题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直接或间接的为日益集权的制度做贡献，从而使其有合法性做辩护。那么亨尼格博士是否认为现在是时候到了，国际学术共同体应当实话实说，停止假装中国有学术自由或一定的学术自由，应当带着警戒和保留对待来自中国或跟中国有关联的研究，或以一种跟国际标准不同的标准来对待来自中国的研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引发我联系德国历史说事的是，在1930年代我们就有了极右翼掌控了国家权力，建立了集权政权，因此我们的责任是，尤其是我们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是铭记历史，挺身而出反对这一套。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同流合污，变成同谋。我的诸位同事和我最终都要问我们自己这个伦理道德问题，这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在中国教学，还是不能再教了，不能继续在中国大学长期任教，从而为中国的官僚体制，为中国政府做贡献。中国大学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表达自由和学术自由已经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来自中国的学术研究呢？亨尼格博士的看法是
coming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question, definitely we should stop pretend that China has academic freedom. I don't see it. It's not there in publication. You can't just publish whatever you want in China.
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是，不错，我们是应当停止假装中国有学术自由。我在中国看不到你有发表自由，你不能教授你想教授的东西，至少是不能教授你想教的内容。我真是不知道在中国我们能说有学术自由，我看不到这种自由。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情况，这就是学术自由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说到中国的学术研究，这要看具体的科学领域。我的看法是，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有可能是有偏见的，甚至有可能是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因为在中国的大学工作的研究者 即使是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们也要谨言慎行，服从官僚机构的规定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作为有理智的人，我们或许会注意到他们所发表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分量增加了，但是很多人注意不到，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情势，不知道中国的意识形态制约。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提升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亨尼格博士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的报告中写道，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都被严密监控。由于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运作良好的告密体制，教授、学生在私下里说话也会受到审查，并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记者问亨尼格博士，像你这样的教授如今在中国授课，如何能不稀释、不歪曲或不偏离你想教授的东西？比如说毒奶粉当年在中国是3000万儿童受害，但作为一个商业伦理学教授，你如何能讲授毒奶粉的生产者和广告商的伦理道德问题这种禁忌话题？
That is correct. And once I realized I cannot teach business ethics, and the more I wanted to teach it, that was when I joined the Southeast University in Nanjing in 2018. And also because I knew the cameras were installed in the classroom, I did not teach anymore. So this is why in 2018.
你说的对，我一旦意识到了我没法在中国按照我想的那样教授商业伦理课，我就在2018年去了南京那所大学。那时候监控摄像头已经安装在教室里，我也不能再教课了，因为南京那所大学给了我一个只是做研究的职位，我就去了。我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状态下，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不能教商业伦理课了，因此我就在那段时间完全回避教课，只是在其他的大学做过讲座。我可以在那些讲座里讲一些更富有知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东西，但是南京那所大学我就完全不教课，我甚至也没在那里做一次讲座，我在那里纯是做研究，这确实是很遗憾，商业伦理课不能教了。
记者再问，假如中国学生是你的家人或朋友，他们盼望学习，你认为他们可以从哪里找到不对水、不歪曲、不回避问题的真正教学？亨尼格博士承认，这个问题让他感觉不好回答。
Where I really have to think about for long, and that kind of makes me sad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to answer really. I think personally, I wouldn't give up hope that somewhere you may find someone still trying to find ways around the red tape.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Chinese academia in itself is paralyzed.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些悲伤。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个人角度而言，我认为不应当放弃希望，因为在某个地方，你可能会发现某个人仍然愿意绕过官僚体制的限制，进行认真的、真正的教学。但是我也认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被弄瘫痪了。我的感觉是，即使是在这些令人抓狂的限制措施推出之前，这种打压基本学术自由的局面就已经形成，巨大的压力已经在那里了。体制内的人所看重的是要保住工作、保住职位、保住地位、保住稳定收入，我想他们不会做什么事情危及这些东西。我们只能期望有些人力图尽力灵巧地逼近官僚机构设置的限制界限，并且不越界。
亨尼格博士接着说，
I shouldn't generalize about the Chinese mentality, but you know, I always found the Chinese very good in accepting what they could not change. And on one hand, that's a blessing, you know, because you don't waste your energy and your capacities on things you cannot change.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course, right, when you look at the current status,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我不应当对中国人的心态泛泛而论。但我总是发现中国人非常善于接受他们改变不了的东西。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 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在你改变不了的事情上浪费你的能量和能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看看目前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聪明劲也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大家都力图保住自己的职位，不肯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种让他们受苦的局面。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亨尼格博士谈德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内容摘要。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